好，我们今天继续学习启示录的课程，今天我们学习第十九章。我先来为大家诵读十九章的经文，我会分段来读哈。我们先来读一到十节，我们先讲十九章的一到十节。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括号哈利路亚就是赞美耶和华的意思，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流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二十四位长老与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坐宝座的神，说，阿们，哈利路亚。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仆人神的众仆人呐，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自己也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阿们。所以你知道启示录最后第十节最后一句话说，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换句话说呢，天使认为说这个天启文学有预言的特性，在这里的整个的画面感是有预言的灵异的，灵异就是说有透过字面表面的意思看到它背后象征的神学的含义，它的灵异的目的是为耶稣做见证。好，我们来从第一节起我们来看这件事哈。十七章那里讲到说大淫妇被审判了，对吧？十八章那里说大巴比伦倾倒了，对吧？那透过十七章的最后一节，就是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辖管地上众王的大臣，我们知道说呢，大淫妇就是大巴比伦，大巴比伦就是大淫妇，对吧？换句话说呢，十七章和十八章呢是透过不同的角度来描述这个世界的毁灭，这个世界被审判，这个世界要灭亡，是不同的角度而已。然后接下来当他讲完世界的毁灭灭亡，世界要被神公义圣洁的怒气来审判的时候，接下来的整个的十九章一开始你会发现有一个状况，它有一个转折，对吧？这个转折是什么？从第一节开始你有没有计算一下，哈利路亚这个词或者这个意思出现了多少次？哈利路亚这个词至少反复的出现了，第一节、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对吧？它是反复的出现哈利路亚这个词，对吧？甚至第五节也有的原因不是这个词，但是呢，其实意思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赞美我们的神，因为哈利路亚就是赞美神的意思嘛。所以呢，你发现一方面这个其实是回应第十八章的二十节那里的劝勉。十八章二十节当他讲述世界被审判的时候，他劝勉说，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这里的他指的是谁？大巴比伦被审判，对吧？因他欢喜， 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换句话说，我们为什么要高唱哈利路亚赞美神呢？世界被毁灭，我们不是一种幸灾乐祸的，好像说哎，感谢赞美主，终于欺负我的人被欺负了，不是幸灾乐祸，而是终于神伸冤报仇彰显公义的时候到了，神的公义被彰显出来，我们要赞美神啊！我们要赞美神。我们为什么要欢喜呢？十七章的第一节开始到整个十八章，他用了漫长的段落在描述世界的毁灭和被审判，对吧？大巴比伦在当时的教牧现场其实就是指罗马，当然他用了大淫妇这个意象化的词汇，他用了大巴比伦大城这个意象化的词汇，其实当时指的是罗马。然后他用了那么大段的时间描述他的毁灭，然后在这里有一个转折，在这里却以哈利路亚作为一种高潮性的结尾和回应。回应什么呢？回应十七章十八章，表明上帝受这个世界受到上帝公义的审判是我们赞美神的原因之一。请注意，不仅我们得拯救是我们赞美神的原因，我们观看上帝的创造是我们赞美神的原因，我们有未来的盼望是我们赞美神的原因，这个罪恶的世界被审判也是赞美神的原因。请注意哈，十九章这里跟十八章有三组对比，很有意思。这里说天上的群众此时开始欢呼赞美，对吧？天上的群众指的是谁？众使徒、众先知、众圣徒，对不对？就是指的我们嘛，神的儿女嘛，天上的群众。这里他天上的群众的表现是什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对吧？那地上的十八章那里记载地上的君王、客商和水手呢？大家还记得吗？哀哉，哀哉，哀哉，对不对？这里天上的群众唱哈利路亚，地上的客商、水手、君王却哀哉，哀哉，哀哉。那里是丧礼的挽歌，唱哀歌，所以这两者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对吧？因为在第十八章那里有三组挽歌，是三组不同的人唱的，就是君王、客商和水手。但是在第十九章这里有三组赞美神的歌，意味着什么呢？我一会儿再说这三组赞美神的歌哈，我先说这个意思。这意味着圣徒虽然在地上受苦，如今却不再受苦，反而开始赞美神了。这里的如今就是指的描述天上的景况，对吧？世界虽然骄奢淫逸，一世繁华，如今却要受痛苦被审判了，这就是世界末了的结局。约翰把世界末了的结局提前演给我们看，目的是为了什么？安慰鼓励如今正在受苦的众圣徒，对吧？他们如今正在受苦，但是约翰提前把末了的结局指给他们看，说将来君王、客商、水手都要哀哉，将来你们都要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个结局无人能改变，这个结局是注定的，你们要有这个盼望，要有这个指望。哎，有了这个指望，是不是内心就会坚固我们的信心，在受苦当中就有力量，就有安慰，对吧？是的。好，我们来看十九章一到六节这里的三组赞美诗的敬拜哈。好，第一，首先是天上的群众，一到三节哈，天上的群众在大声的赞美神的救恩、荣耀、全能，对吧？赞美他的判断是真实的、公义的，赞美他审判了大淫妇，赞美他审判了这个世界，这是第一组的赞美，对吧？然后接下来是第二组的赞美，是谁呢？二十四位长老和四活物，就第四节，也喊叫说阿们，哈利路亚。这个阿们是什么？这个阿们是回应哈，它是一个应和。阿们就是是的。什么叫是的呢？就是你前面说的一段话我承认，是的， 然后我再说一遍哈利路亚赞美神。所以你发现天上的赞美它是互相应和的啊，它好像一个交响乐一样，这第二组对吧。然后第三组最后呢，第五节说，告诉我们说，从宝座当中，从有声音从宝座中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呐，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这是什么？这神在邀请我们参加赞美神的大合唱，你发现没有啊？这里三组，天上的群众是一组，二十四位长老和四活物是一组，从宝座当中出来的邀请又是一组。这里表达的是一种和谐，对吧？是一种和谐啊，有从宝座的邀请，有二十四位长老和四活物，还有天上的好像群众的大声。我们肆意揣度一下好吧，这个也不是肆意揣度，肯定是符合神学的。赞美神是神邀请我们赞美神，赞美神是二十四位长老，就是普天下教会所有神的儿女该赞美神。赞美神是四活物，或者说是整个创造界、受造界，石头、大山、小山、树木都要赞美神。赞美神是天上所有的群众，包括天使、灵界的受造物、神的仆役来赞美神。请注意，我们以为说将来在天上就我们一个人在唱歌，对吧？啊，错了，不是的，神在邀请我们，众教会就是所有神的儿女参与进来，天使参与进来，整个受造界也参与进来，整个宇宙都参与进来。哎，各位你仔细想哈，你用人间的经验来看，你去黄山的时候，你去九寨沟的时候，你说啊好美啊，你可能无形当中会发出这个感叹来，对吧？但是山不会回应你，树不是不会回应你，空气阳光不会回应你，对不对？但是将来在那一天的时候，整个宇宙都在回应唱和啊，好美，神真伟大。那个场景是我们尚未体验过的，但你一想一想你就知道说那个是绝对是荣美，绝对是我们想象不到的美好。为什么？因为赞美这个事跟别的不一样，赞美强压是强压不住的，就是你不能说啊，我压着你必须赞美必须赞美。我小的时候说，这个父母教导说将来在天堂什么都不干，天天弹金琴，天天这个唱赞美诗，我说好枯燥啊。其实我小的时候误解了这一点，赞美这个事只能是啊由心发出，压都压不住的，就是说他心底里的那个被爱充满了，被美充满了，被好美好良善充满了，以至于他不自觉的要发出来啊。你在大街上看见一个美女的时候，你说哇好美啊，啊你看见一个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听话的时候，哇你说哦好乖啊，你看见黄山的时候，哇好美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你最自然的反应，它不是强压出来的，刀架在脖子上必须说美美还是不美。不是这样的，对不对啊？所以这个赞美是非常美好的光景。 OK， 我们再回顾哈，大家还记得与神为敌的有谁？有龙，有海兽，有地兽，以及大淫妇，大巴比伦城，就是这个世界，对吧？那现在呢，首先有一个仇敌被神消灭了，就是谁啊？大淫妇，大巴比伦城，对吧？后面我要告诉你，他会接着消灭兽，接着消灭龙哈，都会记载。但是当大淫妇被消灭之后，你会发现天堂的荣耀就向我们揭开了一角。为什么大淫妇被消灭的时候天堂荣耀开始揭开一角？大家来想为什么？因为这个短暂的世界，这个邪恶淫乱的世界，这个丑恶的世界都要过去，神永恒的荣耀 新天新地，将来的基业，一切的荣美永远长存。请注意，这个对比是很真实的，这是人家就是原作者的思路哈。十七章、十八章把大淫妇给消灭掉，这个丑陋的、邪恶的、糟糕的世界要灭掉，将来天堂、新天新地、神的同在、永远的基业要永远的长存下去，这就是人家约翰作者的思路。你说这个思路够不够安慰人？真是很安慰人呀，安慰受苦的人，在受苦当中有指望。所以你必须知道，十九章跟十八章、十七章其实是一个对照组，对照的来看的，是把天堂跟世界做对比的。这里有强烈的对比，在十九章那里，我说几个对比哈，咱来看哈，在十九章这里有大群人在敬拜神，对吧？你其实可以想象得到，在第七章那里出现的144,000人。因为这两处经文有很多对比之处哈，就天上充满了这样的群众，因为两处都是在描述天上的，都是在呼喊，都是在赞美，都是在穿白衣，都是与24长老四活物在一起，都是从大灾难当中走出来的，而且他们呼喊的内容都是啊一样的，救恩属乎我们的主。所以这个是什么？这个其实就是基督审判世界得胜作王之后，教会要与他一同作王的那个荣耀的表达。但教会在地上是被欺负的对象，对不对？教会在地上真的是被欺负的对象，被地兽欺负，被海兽欺负，要么是被残暴的君王欺负，要么是被假先知诱惑，被世界引诱，这都是被欺负的表现嘛。但是最终基督为我们胜过这个世界，胜过地兽，胜过海兽，也胜过大红龙，胜过一切，我们就与他一同作王啊！这个其实是让我们怀有盼望，对吧？然后刚才我们说十八章、十九章的那个对比很有意思啊，刚才我们提了是吧？十八章讲的哀哉哀哉哀哉，十九章讲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然后启示录的后三章就是20、21、22，就一直在做这个推进。什么推进呢？就是世界从一种绝不能再有的一切美好，哎，你记得十八章在那里不再说绝不能再有了，新郎新妇的声音绝不能再有了，喜乐的声音绝不能再有了，灯光绝不能再照耀了，手艺人绝不能再见了，弹琴作乐吹箫吹号的声音绝不能再听见。我不列举了哈，十八章在那里一直在说绝不能再有，绝不能再有，对吧？一切的美好绝不能再有，就是从这一个旧世界绝不能再有，讲的是一种审判，到什么呢？到新世界的生机勃勃。十九章就是新世界的生机勃勃呀，那个新世界是从赞美，用赞美的这个切入点切进去表达它的生机勃勃，对吧？因为赞美是一个生机勃勃的表达嘛。 OK， 世界也从一个被火焚烧的结局，后三章告诉我们的，走向了神光照的一个结局。旧世界被火焚烧，新世界怎么样？活在神的荣光当中，真的活在神的荣光当中，神的荣光遮盖了整个新世界，你对不对？因为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城内不需要有日头月亮，不需要有灯光，为什么？因为羔羊亲自做他们的光。你能想象得了吗？这个是在至圣所当中发生的，当年天与地之间只有至圣所那里说，哎，上帝临在施恩座下来这个遮盖约柜，对吧？全世界只有至圣所那一点地方是能够来这样表达的，神来遮盖施恩座，遮盖约柜，与他们同在。那请注意，在将来的新天新地，整个宇宙都是一座至圣所，不需要日头月亮，神的光光照整座城，光照长宽高4,000里的那座圣城，光照整个新天新地，对吧？这个是很难想象的，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都觉得恐惧战惊，将来每一天我们都活在至圣所当中，这个描述不夸张吧？ 也是事实，对不对？所以这又是一个转换哈。还有一个转换，就世界旧世界从一个赤身的淫妇被审判，转入到一个新世界。这个新世界是什么？我说的是后三章的内容哈。这个新世界就是那一位穿戴整齐的羔羊的新妇在那里赴婚宴，对不对？你看哈，旧世界的一个淫妇被审判，新世界穿戴整齐的新妇在赴羔羊的婚宴。那旧世界是谁呢？大巴比伦，大淫妇，或者说就是所有邪恶淫乱的这群人组成的。新世界是指谁呢？那里的人是谁呢？教会嘛。那羔羊的心腹当然就是指教会了。那旧世界一直在做一件事，就是亵渎上帝，对不对？哎，你还记不记得他们说他头上有亵渎的名号，对不对？大淫妇，他有亵渎的，他一直在亵渎神。那新世界的群众是在干什么？赞美神，高唱哈利路亚，对不对？这又是一个对照。总之我认为他在17、18、19章作为一组哈，这种明显的对照帮助我们发现世界的进程的奥秘。世界的进程是有一个奥秘的，这个奥秘就是旧世界终将过去，新世界终将到来，并且旧世界终将被审判，新世界终将得祝福，一切都会更新改变。但旧世界是那群人，新世界是啊这群人，就是教会。那这就是旧世界跟新世界的对比。那旧世界就是现今的世界，现今的世代。那新世界呢？新天新地，对不对啊？所以在整本的圣经当中，这种天与地之间的，现如今我们处在新世界与旧世界的这个交叉当中，对不对？那由他当初的新约的子民，第一世纪的子民为什么那么受苦？因为旧世界在逼迫新世界的人，对不对？旧世界的人在逼迫新世界的人，但这种逼迫不会一直持续下去，终究有一天神要亲自来终结旧世界，神要亲自把新世界带下来。这就是我们的盼望啊！这种交叉不会一直存在，有一天他要驾云降临，带下整个新天新地，把我们放在整个新天新地当中去生活。我每次想到这里都充满了盼望和喜乐，这是启示录给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好，这就是旧世界跟新世界的对比。那我们再来看一点，天堂里充满了敬拜，你发现没有？因为天堂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如果我们来描述它的特性的话，19章这里描述的话，你会发现天堂是一个充满敬拜的地方。如果用敬拜这个词觉得用的太多的话，我们换一个新鲜的词，天堂是一个庆贺庆祝的地方，是一个庆贺的典礼。请注意哦，敬拜其实是一个庆贺的典礼，对不对？伏伏在神的面前说哈利路亚，这是不是一个典礼？主日崇拜，主日敬拜是一个典礼哈。今天在敬拜神，将来在天上还得敬拜神，这个典礼是庄严的、神圣的、美好的，人在其中是得祝福的，对不对？所以呢，所有的百姓参与其中，并且经文非常明确的描述，第7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换句话说，这个敬拜的典礼是它有一个特性，是欢喜快乐。今天你参加主日的时候愁眉苦脸的，对吧？放心，将来至少将来在天上你敬拜的时候是欢喜快乐的。其实今天参加主日也应该欢喜快乐，只不过我们受旧世界的辖制，常常有的时候不欢喜不快乐，心里糟乱，对吧？为什么要欢喜快乐？请注意啊，启示录告诉我们，在敬拜当中我们是与神联合的，敬拜当中是与神连结的，敬拜当中是享受神的同在的， 敬拜当中是恢复了神起初创造的那个美好的秩序的。神起初创造的美好的秩序，是不是人就应该敬拜他？这是起初无罪的时候那个美好的秩序。所以你说喜不喜乐？敬拜与神联合，敬拜享受神的同在，敬拜恢复起初创造美好的秩序，在敬拜中得以完全。因为敬拜的时候人的焦点是神，而不是自己或者其他的东西，所以当然这个就喜乐了。如果你的焦点是自己或者焦点是其他东西，当然就劳苦愁烦了，以别的神代替耶和华的，或者说送礼物给别神的，不就是敬拜吗？他的愁苦必加增。但是当你的焦点，你的敬拜的对象都是神的时候，那你就会得享神一切的遮盖、医治、更新、祝福、同在，一切的美好。所以天堂的第一个特性就是天堂是充满敬拜的地方。第六节提到说，哈利路亚，因为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请注意哈，这句话在希腊文当中其实是过去式而不是现代式，中文翻译也有这个意味。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过去式的表达，作王了，不是现在事，不是将来事，不是说我们的神将来要做王，不是我们的神现在做王，是我们的神已经做王了。所以我们赞美的是什么？赞美的是事实呀，赞美的是我们的神全能者做王了，他过去已经做王了，所以他已经得胜，已经掌权，并且还会持续的掌权直到永远。这个其实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启，就神所有的祝福都在这里，新时代的开启。我为什么这样讲啊？你仔细想啊，当然你从一个系统神学的角度来讲，你不从这个救恩历史的过程上，神一直是王，这个毫无争议，对吧？神绝对就是一直都是宇宙的君王。但是请注意哦，从人的角度来讲，人是不是背叛了神这位君王？人不把神当王，发生在什么时候？亚当在伊甸园的时候嘛，对吧？神不愿意敬拜这位独人，不愿意敬拜这位独一的君王，人背逆神，人要推翻神的王权。于是从亚当到如今，一直都是处在这样的糟糕的境况当中，对吧？那么神要做一件开划时代的新事是什么呢？要恢复，是在人心当中恢复他的王权，不是说恢复他事实上的王权。事实上的王权从来没被推翻过，他一直都是王，那是事实。但人如何恢复人心当中的那个他在人心当中那个该有的、应该有的那个王权的身份呢？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已经做王了，对不对？借着在十字架上胜过了一切的仇敌，把我们从撒旦的掳掠之下重新夺回来，使我们内心深处真正的相信他是王，而不是撒旦是王，也不是我们自己是王。所以他做的恢复是人内心当中接纳他做王的这一件事。所以这意味着一个新时代开启了。这个新时代是被什么开启的呢？是被十字架开启的，对吧？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开启了这个新时代，开启了这个新时代。但是到他再来之前，旧世界一直在征战，不甘心呀，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对不对？那赶出去他不甘心呀。是的，在十字架那里他已经失败了，对吧？他已经被践踏了，他已经被赶下了。但是请注意，他还不甘心，他还想继续的逼迫妇人其他的儿女，对不对？去引诱妇人其他的儿女，不就是我们吗？他已经被那个男孩子，妇人所生的男孩子给战胜了，没有问题，但还要逼迫妇人其他的儿女，就是我们，就已然未然的结构当中凸显出来的。好，所以你看哈，天堂里充满了敬拜，这个敬拜做完了，也是救赎的那个真实的表达。还有一个救赎的表达，就是天堂是一场盛大的婚宴。你发现没有？第七节开始到第十节，因为羔羊娶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 好了。哦，我觉得这个真是太美的一个场景了，对吧？你先不说这是指向属灵的婚姻哈，它就是一个世俗的常识当中，它都是一个美好的场景。哎，弟兄，哎，新郎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预备好了，准备见面了，它都是一个充满喜乐的场景，对吧？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天堂是一场盛大的婚宴。当然，约翰用婚姻的比喻来表达神与他子民之间的这一个的盟约的关系。他这个很有意思哈，我多说一点吧。保罗也这样用，约翰也这样用，耶稣基督也这样用，对不对？你们有没有想过，其实他们共同都这样用，其实是有旧约依据的。他旧约的依据就是先知文学，何西阿书，对不对？哎，基督不仅从创造天地以来就是那被杀的羔羊，并且他还是教会的新郎。这个旧约出处就是神对以色列曾经说过，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你虽然淫乱背约离弃了我，但我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何西阿书。然后呢，被掳的以色列人感到安慰的是什么呢？因为神在以赛亚书也说，因为万军之主是他的丈夫，会带他回去。所以先知文学当中一直在说，那位丈夫坚守盟约，把他的这个妻会带回去。所以耶稣基督、保罗包括约翰一直在新约当中用这样的一个场景来描述主跟教会之间的关系，表达那一位婚约之主终于来了，那一位忠诚的丈夫来了，就是耶稣基督，对吧？啊，这里描述新妇的样子的时候，他说新妇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你还记得大姨父的穿着吗？这个什么叫什么？大姨父的穿着是那种大红大紫，对吧？啊，
17章4节，
妖艳，搔首弄姿，你可以这样说，对吧？其实是一个妓女的打扮，大姨父那里其实是一个妓女的打扮，妖艳、诱惑、搔首弄姿，虽然看起来很繁华，或者看起来装饰很多，但你走在大街上，你看起来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你觉得浓妆艳抹，对吧？就不大正常。但是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有没有一种圣洁感？圣洁、美好、一尘不染，这个纯洁的那种表达，对不对？啊，比如说你举个例子，你去看妓女，虽然打扮的花枝招展，你再去看影视剧当中那种这个飘飘欲仙的这个神仙姐姐，那种穿着一身白的那个，你喜欢哪种呢？对不对？哦，我只是用这个人间的这种视觉冲击来做这个对比哈。当然呢，就是说这里说新妇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那大淫妇的穿着很明显是一个妓女的打扮。其实呢，不仅这样，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还是犹太婚礼的样子。在犹太的婚礼的风俗当中，新妇要特别的沐浴，穿上洁白的细麻衣，戴上首饰走出去，去迎接新郎。那经文告诉我们，这里的细麻衣，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将来咱们在天上真穿这个哈。啊，不是的，这里的细麻衣指的是什么？圣徒所行的义啊，请注意，这里的细麻衣指的是圣徒所行的义，这是第八节告诉我们的，对吧？请注意，在第七章那里曾经说到过哈，你必须联系到第七章哈。第七章那里说到说，其实呢，我们是在基督的血里洗净了什么？哎，是羔羊的血把衣裳给洗白净了。换句话说，这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是被洗的，是被什么洗的呢？是被羔羊的血给洗干净的，洗白的。 换句话说，很简单，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自己能够有义、有白、有好，是羔羊的血洗的。换句话说，我们是借着基督的救恩、基督的宝血、基督所赐给我们的义，基督使我们称义，得到了这一个义，对吧？然后他成圣的工作也继续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推进，让我们生命更新，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预备行义。是的，这个希望一是圣徒所行的义，但是前提是被基督赋予的义，被基督的宝血洗净的白，然后我们也因着被基督的爱和恩典激励，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个是不矛盾的，对吧？然后去赴羔羊的婚宴。换句话说，你有没有发现这是一连串的祝福？一连串的祝福是什么？基督的血讲的是救恩，把我们的衣裳洗白净了，对吧？救恩，然后基督使我们称义，有这样的细麻衣，光明洁白的。然后基督使我们称义之后，又使我们成圣，使我们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徒所行的义嘛，啊，然后使我们去赴羔羊的筵席，成圣的人，有这些义的人去赴羔羊的筵席。你有没有发现这是一连串的祝福？啊，所以这个福音的逻辑结构还是相当明显的。你得结合第七章哈，如果不结合第七章的话，你在这里说，哎呀，好好干啊。好好干，将来你的衣服就是120瓦的，它不好看就是30瓦的。啊，对，这个跟你的衣服其实无关，这里的衣服都对，这是基督一连串的祝福，对吧？好，求主来带领我们。这就是第19章的1-10节。我觉得呢，这段经文19章的1-10节非常的激励我们，使我们在其中得安慰，有指望，也有美好的盼望。阿们。